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就是继续辅导讲一六宗相，其中在讲第四相。第四相呢，对于阴中秀升起撩兵相，讲这个呢分了三段，三段当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呢上面已经讲完了，今天就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人丁阴中之后交接做阴中秀，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古语阴中秀应当发起撩兵自相，演阴中者唯与三知师教授主去舍处，如是信辞。此夫信辞须先料之，职责须问闻以料之所有需要，即是心辞。故以问一因随理冷而起心辞，此即恶要。是这样讲的。下面首先认定好阴中，在教界做阴中秀有这样两个内容。那么论当中呢说到，古语阴中秀应当发起撩兵自相，当中的阴中就是对于三知识教授的各种取舍之处呢老老实实的去自信。三知识说这件事应当去做，自己呢马上就去自信。如果三知识说这种行为应当禁止，自己呢就不去做是这样需要如理的取舍之处。就像这样功德阴趣过还阴色，那么明白这些功德阴趣和过还阴色的地方，自己都如是的心次，一点也不虚负，这叫做阴重。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认识所谓的阴重，所谓的阴重呢我们就明白呢三知识如是讲自己呢明白后呢就是按照这样真实自信，对这个呢一点也不虚负，这叫做阴重是这样的。再者要去自心，首先呢必须要自己的心里呢明白，而要心里明白呢必须要听闻三知识的书生开示，听了之后呢就明白哪些方面需要取舍而心次，就是对这个心次不是排开这个之外再去寻找另一种心次。所以说对于所问的教授呢应当尽自己的能力实际去做，这就是极为关要的一个事是这样讲的。那下面呢就是在应用教真做说明。论当中说道，如实亦如听闻即云，舌随又堕闻，不三乎四罗又借故鹤鼻，其闻非圆满。舌随闻卦少，能三乎四罗又借故占鼻，其闻为圆满。若人即少闻，不三乎四罗又据故鹤鼻，其精心非圆满。若人闻广博即三乎四罗有具故暂彼，其静心圆满是这样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就是需要多问，戒律也需要清净，这样的话呢就是真实圆满的一种修行是这样讲的。松弛当中呢就是说到色落色落是梵语，就是戒律的意思。然后松弛当中说到精心，精心就是取舍的意思，其中静呢是精致，心呢就是心次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矫正的内容呢从四个方面可以讲，这个四个松弛它就讲了四种情况。四个松弛讲了四个情况呢，第一呢就是堕闻不惑戒第二呢是少闻而惑戒，第三呢少闻不惑戒，然后第四呢堕闻而惑戒。这里呢赞叹惑戒才是听闻圆满，不论堕闻少闻主要这个闻的后呢取这个四心这就是听闻圆满。相反来讲，如果听闻后呢不取自心，那不论堕闻少闻都不是听闻圆满。这样就明确给出了听闻圆满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听闻圆满呢？即使只听一句话能够一教奉心，对于这句话呢就是听闻圆满了是这样的。即使听了十念法，但是呢没有去自心，这十念所听的一切法都没有听闻圆满是这样的。这就是四个松弛所讲的四种情况，而且呢就是从听闻圆满的角度做了抉择，主要是从听闻圆满做抉择。下面呢再对松弛从字面上解释一下。 一次呢就是说加入，虽然听了很多法，但是呢不好好护持示弱，那么有不护戒的缘故，就是合持这个任的停稳呢并没有圆满，是这样的。加入虽然听了很少的，但是呢他能够按照说文好好护持示弱，那么由于护戒的缘故，赞叹这个人听得很圆满啊，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呢听闻也少，失落也不好好守护，那么由于两个方面都居住的缘故，合持他的精心呢不圆满。如果一个人呢听闻也很广播，失落也受持的很清净，失落也护持的很好，由于居住这两个功德的缘故，赞叹他的精心呢非常圆满啊，是这样的。然后又云，随闻善所至心长，修诸善美之见时，若心放逸领出包，其闻即知无大疑。若悉圣者所说法，生于入之其正心，斯登巨人又班席，更乎得问之彼岸，是这样说的。那么松子常说，虽然听闻了善说，知道佛法的心要，虽然知道修持三昧才是见识，如果自己的行为放逸呢，不能调伏自己的圣心，而且呢导致一种粗暴的状态，那么这个人的停稳啊和这个料知没有大的色益，都只是呢表皮而已，是这样的。相反来讲，如果欢喜生者所说的法，自己的身体和意愿按照那样发起正心，那么这个人就是真正具有安忍的人。什么是具安忍呢？就是安住在法义当中，而且呢他这样的修行呢很多道友都很欢喜的，他的根本呢护持得很好，像这样才是获得停稳以及了智的彼岸，也就是说问和智呢达到了究竟，算是真正听懂了佛法，明白了佛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听法的时候呢，主要听了后明白，明白了后呢必须要心持，也就是说不能放逸，应该调伏自己的圣心，否则呢就是成了一种不如法的这个心位，或者说佛法虽然是何时何地或者在随人面前都是呢有殊胜加持的这种法，但是呢自己的发心和行为不如法的话呢，确确实实啊自己的心相去当中呢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价值，也就是说不能调伏自己的正性，而且呢往往还是安住一种翻覆的粗暴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就是需要如理如法的心智，否则呢就成了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你再听佛法也是自己的心相续呢跟佛法呢确确实实成了背道而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因重的修行。然后呢论当中又说到，全法正上一乐一云，为我四修净合作，魔使犯于其右回，为祸更低及苦恼，此是爱作言说事，是这样讲的。那么全法正上一乐净啊，就是很殊胜的一个净，曾经大恩上师给我们师宗弟子讲过这个净，全法正上一乐净，在这个经典上就是说到，在死的时候愚人会这样生起诱惑，他呢就想，我浪费了时光，没有做到真实的修心，现在我怎么办，会这样想。为什么这样诱惑呢？因为一生当中呢没有得到根本，没有取到精华，所以说就是非常苦恼的，这都是呢喜欢追罢空谈所导致的一种果实啊，是这样讲的。又云，如有处居关系长，谈说气于用时得，知机释怀因中秀，此时爱作言说事。意思呢就想看戏的时候呢，只是做一个观众，最喜欢谈论戏场上的人物，口头上呢讲某某用时呢具有何种殊胜的功德，但是呢自己的身上呢一点也没有啊，那么就像这样，自己一辈子呢释怀因种秀智，这就是喜欢口头上谈论的一个过失。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要制作一种观众，我们不要制作一种佛法理论的评论家，应当呢做一个菩提道的修行者啊，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又云，甘蔗自披全无时，说兮自微出于雷，若人教披故非能，获得干之今没为，如其外披厌以耳，是此众衣入其为，故因怨离厌说拙，常不方意思为意，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甘蔗披根本没有进化，人们说喜爱的味道都在里面，如果一个人自私教甘蔗披，那他就没有办法获得真实的精美的味道，表面的言说也是跟歪皮一样。那么需要了解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只是口头上所说，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做取舍，就成了一个表面的言说，就像歪皮一样，能够视为其中的要义，那就像甘蔗的可以说甜味一样。所以说就是应当远离单着言说的过失，常常呢自己的心里不放逸，向内思维法的深深意义，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佛告诉呢我们要意义不宜欲拒，要向内反观，在自己的心上面需要思维，不要向外单着一种语言和应声啊，是这样做的抉择。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四项，接下来讲第五项，也就是说第五项呢对于如来安住三十相，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党中说到，与如来说住三十相者，虽年世尊是说法师发起恭敬啊，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如来安住三十相，就是随念世尊为法师而发起恭敬性。那么师尊呢出现在娑婆世界，最根本的事业就是专法论，那么由于言说三乘妙法而开启众生的智慧，所以说师尊出现在娑婆世界，他最根本的事业就是专法论，也就是说给众生呢宣说三乘的妙法，因为通过这样宣说三乘的妙法呢，众生的心相去当众呢可以升起智慧，端出无明啊，是这样的。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生在末法时代见不到佛的色身，但是呢我们还有福报听得到佛陀的教法，就应当想在佛的面前亲自听佛在对我们传法一样，虽然世尊为法师亲自对我们传法，这样发起恭敬心，这就是第五项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最后第六项，第六的观相呢就是对于正法发起救助相，就是论党中说到，与正法理其救助相者，作思是为何能诱其闻入实法，令身者脚救助欲事啊，这样说的。那么对于正法发起救助的相呢，就是这样思维，我怎样才能通过听闻正法啊，而让佛陀的教法在世间当中救助，应该这样需要想。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在每次听闻真法的时候呢，自己呢需要做一种观相，做的观相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最后一个相呢，对于真法发起救助相，就是这样思维，我怎样才能通过听闻佛法，让身着佛陀的教法在世间当中救助呢，需要这样思维。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个呢，佛法的注释必须要依靠如理的降温，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方面做起，能够如理如法的听闻，那么这样就可以带动其他人也这样如法的闻法，这样如理如法的闻法，那么这样真法就会注释而形成起来，是这样的。那么相反，如果每个人闻法都不按规矩来，那么这样的话呢，真法就会逐渐隐没，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佛法的注释依靠听者的受持啊，就是依靠听者的受持，如果听者呢能够恭敬持法，没有错误没有缺漏的受持佛法，那么这个法就可以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不会断绝，如果这个法传下去没有任何人怀疑的，每个人都受持的话呢，的确一切都圆满成就的，是这样的。那么需要了知，这样情境的法传不下去，或者说就是如果这个法传下去没有一个人受持，那就会中断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是一杯清净的水，如果能倒入一个好的这个容器，那这个水就可以继承往下穿， 如果下面豆子呢漏气，那就传不下去，跟这个完全是一个道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佛法呢要有一种责任感，确实这个很重要。我们对于佛法呢要有一种责任感，一方面呢需要想有我如理的文法，愿佛法的降闻在十方世界形成广大。那么另一方面呢需要想我听这个正法就要好好的受持，不让佛法在自己这里自坏，确实这个很重要。不然现在毕竟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很多人追求的都是呢世间法，也可以说就是只要自己有吃有穿，自己离苦得乐的话呢，对于其他的众生，对于佛法行善啊，对于佛法护持啊，这些方面呢根本不涉及的，也就是说不负责任啊。是这样的话呢，末法时代众生呢完全一切都是颠倒的，没有佛法信生，对佛法没有如理如法的闻思修心，对于三业恶业没有了知的正见，也没有做任何的取舍，不可能无因无缘产生一种离苦得乐的果报。末法时代呢很多人都是呢颠倒不负责任，虽然能听闻佛法，但是呢不好好受持佛法，在自己这方面就是没有下功夫的原因，所以呢在自己面前呢佛法就完全失坏了一样啊。所以呢这就是末法时代的一个大的缺点。但真正的佛弟子呢，他就在听法的时候确实就回想，一个方面呢他就想由于我如理的闻法，愿佛法降闻在十方世界形成光大的，另一方面呢他就想我听闻正法就要好好的受持，不让佛法在我这里自坏。就像一个世间好的人，他也回想诸仙的家业传到我这里，不能以我而失坏了诸仙的家业，这样他会思考，不能做一个佛家子，他肯定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想法。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佛教徒，也就是说佛的弟子呢，都有责任护持如来的家业，所以说应当呢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让最殊胜的佛法长久住持在世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那就是表面上做个三宝弟子，实际上呢不是佛的意志，是这样的。所以呢让最殊胜的佛法长久住持在世间的话呢，那么人们都可以得到殊胜的三宝问乱的加持，或者说就是自己的心相续完全可以就是如理如法的修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佛法必须要有种负责任心，而且呢就是听闻佛法以后呢需要真正的做取舍。如果对佛法没有责任心，听闻佛法也就是没有好好的受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没有一种对佛法的尊重心，也没有一种护持心，然后听闻佛法以后呢没有一种好好受持的想法，那确确实实我们就不是佛的真实意志啊，是这样呢就需要这个思维观想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就是以六宗相的内容已经讲完了，下面呢就是讲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是对照自己的心需要自修啊，讲这个内容。论上面说到扶持欲发若讲若闻，讲自相虚若知欲除，临说欲发是则人其将何发时，不关自要，故须真伪抉择自身而听闻之。譬如欲知面上有我黑无邓狗，遭经质疑即出气狗，若知心伪忧诸过失，有闻正法先以发经二十一中变身热闹，唯我相虚何奈之词，此乃处国修行功德，是故须应随法修学，是这样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讲法听法的时候把自己的相续放在一边，认为是说一种其他的法，那么这样闻法的结果就是呢身其将何法时，不关自要啊，就说了这个。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不管讲哪种的法，也就是说讲小乘法或者是讲大乘法，或者呢大乘当中讲先中大乘的这个中观法也好，或者是讲卫士以及讲金刚密乘的生生法，不管讲哪一种的法，都无法打中要害的，无法触动你的心灵啊，是这样的。所以呢需要自相虚调伏为这个目的，为了心生佛法需要讲经需要听法啊，是这样的。如果相反呢，刚上面也就是说到 自己的相续放在一边，认为是说一种其他的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自相续呢没有任何的利益，无法达中要害，无法触到你的心理啊，是这样的。那什么是无关之要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扎针，那么针好扎中可以穴位，当下就起反应，有痛的或者说麻的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这个穴位，扎一百次也毫无效果的，没有扎到要点上面，那么这就是不关之要的一个比喻。所以说我们要懂得一切一切的佛法都是在救治我们的性病，所以说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对照自己的心来听闻，也就是真为觉者自身而听闻这个佛法。那么觉者自身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观自己的心，查点自己的相续，这叫觉者自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理呢，用比喻来说明，比如我出门先去找镜子，我的动机很明确的，就是想知道我的脸干不干净，有没有污点。那么照镜子时候呢，就知道脸上有污点，我马上就会把它洗掉啊。所以说非常直接，照镜子唯一是要知道自己的脸脏不脏，知道就洗掉，没有第二种自信。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听闻佛法就是要观察自己的心脏不脏，自己的心相续是不是脏的，还是这个清净的。如果自己的这个行为有很多很多的过失，那么通过听闻正法，这些过失很明显的翻译在法经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里呢就有热闹啊，心里就想，我怎么不清净呢，我自己的身口也都不干净呢，我怎么太过分的这个自杀，或者说怎么愚痴的，或者想我怎么一点慈悲心也没有啊，或者想我怎么这样每天混日子，或者呢想我学佛法十年连基本的文化的规矩也做不到啊，就像这样自己的心里呢会很热闹啊，很热闹。通过这样观察呢，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很狭劣的人，知道以后呢就要改正啊，修习这个功德，这样听闻正法就打中了要害，只要触动你的心，身口意的行为呢自然就会改变的。所以说呢，必须要这样随法而修学，是这样讲的。下面呢我们再应用校正下面应用校正呢，就是论当中说到奔身论云，我彼恶心淫，民间于法经亦及其同脑，我当去正法。斯如苏达萨子请越王子宣说法师，菩萨料之必之意咯，曾闻法其耳为说法啊，这样说的。于是呢，奔身论上面说到，我呢以妄的恶劣倾向，自己呢往昔的恶劣的倾向，在佛法的明经当中照得一清二楚。那么在这时候呢我的心呢非常痛恼，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我应当好好用心驱逐于这个正法当中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呢，确实福报是有限的，智慧斗呢是成了一种邪会，搞实践的法，做一些偏其他的人的行为啊，或者呢就是搞一些实践轮回的说是呢确实有能力，这就是属于邪会充满相续的一种缺点。那么真正清净的佛法的智慧有没有呢？自己观照自己心相续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自己的烦恼调伏了没有，自己的我之心打破了没有，没有打破的话呢，你再有这个实践的机会，还是就是错加上错的一种分别念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确确实实佛法斗士呢不可思议的一种妙法，佛法斗士呢有不可思议的价值，只要你如理如法的听闻以及亲测的话呢，一切的相续的罪障完全断除，也就是说一概而尽的方式呢可以远离一切的罪过啊，是这样的。但是呢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发心颠倒呢，仅仅想这一辈子仅仅想大智大衰啊，或者呢仅仅想搞一种世间法，这个就是不属于修行者，这就是行持非法者的一种普陀伽了。所以说呢自己呢关照自己的相续，但是呢一半呢没有依靠佛法的听闻，没有依靠佛法的智慧的话呢，通过自力观察之相续的种种的状态呢就没有办法正式了之。所以呢通过佛法观察的时候呢，自己相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自己的行为是否如法都呢会一清二楚了之。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凡夫众生决定他的心呢非常通闹的，所以呢改变凡夫的过失应当呢随喜圣者，应该如圣者的修行啊，所以说自己呢好好用心驱逐于正法，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教言啊，是这样的。那么啊，这一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归纳的内容呢，就是说听闻正法的时候呢，必须要以抉择自心为唯一目的而做听闻。根据呢，就是绝不能只想去放在一边，而另外愿意中无关的法做听闻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听闻决定不会集中观要的缘故。那么 B 呢，就是如本生论啊所讲，必须以明镜而观自己的面部啊，是这样来总结一下上面所讲的内容。那么这一点呢，算以上的内容作为归纳性啊，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再讲第三段，得以奢意作意啊，得以奢意呢作意。这呢论当中说到，宗旨应作四年发心，为我威离一切右亲，原党成佛，为成佛故，现见应须修学弃因，应须现职，知须停法，是故应当听闻正法，四年闻法圣敌，发勇悍心，端其果等而增听闻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听闻的规律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就是每一次听闻发都要这样发心啊，这是按照大乘的教言来讲的。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它究竟抉择的内容呢，就是大乘菩提道的修心，也涉及一切众生安置究竟无上菩提果。所以呢，这里也就讲这方面的发心的内容，就是每一次听闻正法呢，都要这样发心，为了一切众生，我要自己成佛。要能够成就佛果，先间必须要这个修学成佛的因，而这个因呢必须要首先了知，了知呢又必须要通过听闻，所以说应当听闻正法，这个事就明白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呢对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讲呢，没有听闻正法呢，确实一个瞎子一样的，也就是说盲人一样的，一切的趋势都是一无所知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无论是求佛果，还是修学菩萨道，还是说取舍因果自出，都需要通过听法，所以说应当听闻正法。那么心里一念闻法的利益，发起勇悍性，端出三种过失等不颠倒的听闻，是这样说的。那我们再做归纳，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发无上的菩提心；第二点呢，就是一念闻法的生生利益；第三点呢，就是以无道的依乐和加心来做听闻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个内容，论当中说到第二说法规律分是一，此为说法所有胜利而发起诚实大师机法；三，以和意乐假性二说啊，四呢与贺登经应所不应说说有差别，是这样分了四个课判。经处首先讲第一个，经处呢分两段来讲啊，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说法产生击打生力的条件，第二段呢就是随经典说说而思维说法的利益啊，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讲第一点。第一段呢，就是说法产生极大生理的条件。论当中说到，若不顾虑两共及明等然是二说法者，生理极大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顾虑两共及明为等杂然的事而将经说法，那么这个利益呢，确确实实啊极大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法师们都要非常注意，不是随便讲法就有这个功德。一切一切的功德呢，都依靠真正的发心，真正的心位才能成就的。也就是说，一切的将经说法的功德呢，都依靠很公正的一种善心来摄持下做将法的心位，是这样的。所以呢，将经说法一切功德呢，都以真心和正的心位才能够成就的。那么这里讲了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发心清净，第二个呢就是说说清净。这两个是必须要居住的，才能成就一切将经说法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是发心清净呢？就是不能有自心啊，一有自心，那么牵涉到名为利养等等，那就是不清净的发心，那就是成了非法的范畴啊，是这样的。 那什么是娑娑清净呢？就是娑娑要七力，不能随口乱说，一定要契合诸佛菩萨的教力，这才叫做传法，是这样的。不然你是为了得一笔钱啊，或者是为了得一个大名声而将经说法，这不是传真法，这叫做反买佛法，以佛法来换取名为利养等等。那么传法本是极为高尚的一种事情，以发心不清净讲法，那就变成很瞎劣的一种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每个说法的法师都应当有高尚的情操，一切将经说法都是呢为了众生，为了佛教，一切都是呢为了利他的一种善心，做没有自私自利的一种行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一切都呢就是利他的善心推动的，那么说做的不是自私自利，而为了利了幽清做的一种殊胜的事业，那么这才是做无私的奉献啊，是这样的。那么另一方面来讲，要很严谨的七力说法，如果只是随自己的分别心想什么就说什么，不契合身教量，那这样的说法是在说佛法吗？是还是讲魔王的话啊？都说不清楚的。所以说魔法时代呢，没有开悟的智慧，也没有精通经论的教力啊，随自己的虚妄分别心想什么说什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不契合身教量，这样的说法不是说佛法，而是在说魔王的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样讲法不是在传佛菩萨的妙法，这就是以莽因众莽相将入火坑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必须要打破，这是魔法时代颠倒的说法，不如诸佛菩萨的身教量，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的大智大悟的僧者，他面前来讲呢，一切万法都先先为佛法的境界，都先为佛智慧，都是成了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的一种法。那么这个是可以说僧者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执着的，没有任何烦恼的，没有任何痛苦的。你无论是赞叹好，呵斥好，或者是你打他好，或者是对他做帮助好，一刹那也不起任何分别念的念头，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圣者，那他就是不可思议大自在的真悟的境界当中，讲法都是呢确确实实佛菩萨的殊胜的法啊，是这样的。那么没有这样的很高的境界，没有教力通达的这个功德，也没有如理如法去讲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了知不是讲佛法，完全是成了说魔王的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佛经上也讲得很清楚，佛在梵网经菩萨戒本上就说，菩萨为利养故，应答不答，道所经律问之，无前无后，谤三宝所责，反亲垢罪啊，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确确实实讲真正解脱的道，讲真正解脱的法，真正想引导别人宣说佛法，是不是一般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对一个人讲获得人生遇到真法，那么就是对他讲法的时候呢，不能说这个可以说三分之二或者说三分之一的错误，百分之百都需要对，一点都不能错误。如果错了一点，那么引导别人就会引导到歧途当中，或者呢别人呢没有办法正式取入解脱道的修行当中，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里呢就是说真正如理如法的讲法，那么这个法师讲法的功德呢是很大很大的，功德是无量的。但是呢需要了知，相反不是真正讲法，搞世间罢法，追求名为利养，那么完全就是成了不是宣说真法的。所以呢这样讲法呢对他人也起不到正式的利益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不必要说这个大乘的一个菩萨就是一个世间的现任，他也为他人做帮助，不会为了自利去常常做事的，以追求名为利养这样去做的话呢，世间的现任认为就是羞耻自助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了知，连世间的现任都不顾虑名为利养，那何况是菩萨呢啊，是这样的。如果以传法来窃取名利，那自毁思相续产生过失，也就是毁坏自己，没有功德可言的，是这样的。因为你想做非法心，你搞轮回世间的法，那么你依靠的是清净的佛法，以清净的佛法来搞自己的名为利养，那肯定不是菩萨， 而且呢就是需要料之以传法来窃取名利，那自己毁坏自己，没有任何功德可言的。但是呢相反来讲，如果发心很清净，所说的法也其利，那绝对可以得到极大的利益。有哪些利益呢？下面就按照经典来宣说。那么以下的经典的教旨呢，按照登六国、利息国、增上国、益数国依次分段做解释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下面全法增上益乐经的内容呢，就是登六国、利息国、增上国、益数国按照这样子的解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真正如理如法的法师讲法的话呢，功德很大的。从登六国观察也好，或者是利息国方面观察也好，以及增上国和益数国各个方面的观察呢，确实非常好。所以呢，如理如法的将军说法，功德极大的，成就极大的利益。而且呢，就如理如法传法的话呢，一切的功德从方方面面来讲，都是呢非常圆满的。所以呢，就佛在全法增上益乐经上面就是讲的，可以说就是法师啊讲法有极大的利益，而且呢从殊胜的过来讲的啊。那么我们揭示之后呢，按照登六过、利息过、增上过和益数过依次分段来做解释。那么论当中说到全法正上益乐中云，此时无染法时为不须臾利养恭敬二十法师，此二十中师其胜利何等二师啊，这样讲的。佛呢直接给此时啊，或者说给弥勒菩萨讲，没有杂染的心做法布施，那么这个啊就是很殊胜的法布施。而且呢他的发心呢不希求利养恭敬的，以这样的清净的发心的基础上做法布施的，那么法布施的殊胜的生理归纳起来就有二十种。那何等二十种呢？啊，佛经上就继续说到呢，为成就念、成就圣慧、成就觉慧、成就见故、成就智慧、随身正达、出世间慧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六宗就是登六过啊，这六宗都是登六过。那么我们呢对应机械论的含义经问啊来解释啊，对应机械论的含义经问来做解释。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成就念就是成就正念，以清净说法，那么可以让自己安住在正念当中啊，这是第一个成就念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呢，成就圣慧，成就圣慧呢就是能让自己去以殊胜的道，以如理的说法，自己的心呢自然发去于正道当中，发去于正道当中。然后成就觉慧呢就是能升起觉悟，那么这个缘起的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你如理的传发翻过来，自己觉悟也是升起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胜利，都是依靠将军说法成就的。接下来就是说到成就坚固，成就坚固呢就是以传法会有坚固的心力，可以认此善根啊，是这样的。然后成就智慧呢就会增长自己的慧命啊，是这样。然后呢就是随身增大出世间慧呢，就是会得到出世间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宣说的就是法界清净登六的圣法，所以说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出世间的智慧，这是因果平等的一种吸气的规律啊，是这样的。那么说法的登六过就是开智慧啊，是这样的。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说依靠演说正法就能成就妙观察智啊，讲得非常具体啊，是这样的。下面呢就讲利息过，而且呢就下面四宗就是利息过啊，所以就是应用教证之后继续有说到，谈于未廉，成回未廉，愚痴未廉，莫若欲鼻不能得辩啊，这样讲的。这四种就是利息过，通过清净的传法，一切相续当众的贪嗔痴会变得微弱，谈于很少呢，非常稍于自住呢，然后呢火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大，心里呢很慈悲呢，就是愚痴的心也慢慢渐进啊，心里呢很亲密有真见啊，是这样的。从外在来说，魔王也对这个法师做不了违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呢很清净呢，远离了一切的贪嗔痴，魔王也没有办法干扰他的啊，是这样的。如果不好好发心，带着贪嗔痴或者说乱讲佛法的一种行为，那魔王就可以沉居如他的心窍啊，是这样的。好，再下来讲九众啊，都是增上过， 将旧宗增上过，所以教真上门又继续说道：祝福世尊而为护念，诸非人等欲逼受乎？诸天欲逼，诸法未得，诸愿敌等不能得边，其主亲来中不破离，年角未终，其人当得无所不为，得多西曰智者称赞。那么这九宗都是呢增上过，也就是说发心清净的传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法师就得到这样的殊胜的利益，也可以说就是成就这样的殊胜的功德。意思呢，我们此地可以解释，诸佛世尊而为护念，就是十方诸佛都会做加持护念这位传法的法师，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诸非人等于彼受护，就是说天龙八部都会来受护法师，做他的护法，是这样的。然后呢，诸天于彼诸法未得，就是说诸天都会增加他的这个未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法师容色光泽很有力量，是这样的。然后呢，诸原地等不能得边，就是原家在住不能干扰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其主亲爱中不破例呢，就是亲友眷属不会破例，有很强的摄持力，或者呢一切的善友一切的善知识都很爱敬这位法师，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言交未中，就是说说的话呢，别人必定会信受，很有畏心，是这样的。那么其人当得无所不畏，那就是获得无所不畏的一种这个性，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其人当得无所不为呢，将经法师呢，他就能获得无所不为的善性的功德。然后得多虚业呢，就是常常在虚业的心经当中非常的暗香，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智者称赞，就是被智者所称赞，美名传扬的，美名会自然传扬的。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说过下面一种一说过，在教尊上继续说到，其行法师是说堪念这样说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通过法师讲法产生将来的圆满的一说过，将来这个圣呢产生殊胜的一说过，或者说圆满的一说过，而且呢这个呢现在或者呢就是某一个为乃是呢能够真实意念这叫其行法师说堪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内容就明白，依靠清净的传法，在来世呢就是产生圆满的一说过，那么这个情况呢现在或者呢为乃某个事呢真是可以能依念这叫法师讲法的一说过，是这样的。然后呢论当中继续说到，与中经中所说圣离，皆因自心发起圣洁，其中成就见古者，心以寂邪轮中，以为成就圣洁，诸古意中，以为成就雍净，这样说的。意思呢，在很多经很多论当中讲了将军说法利益都需要了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海回清文经，还有呢海龙王清文经、妙法莲华经、大乘庄严经论、包心论等很多大经大论当中所说的说法的利益，都应当呢自信发起圣戒是这样的。可以说应该需要了知，能够讲一诵这个佛法，只要对别人讲的时候自己的发心很清净的话呢，那么能讲一诵这个佛法，功德仍然成就的，也就是说能获得法师传讲无量功德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毕竟都是呢学大乘法，那么发了菩提心的话呢，自己间接可以利益他人，而且呢利益他人的最根本的三条方便，唯就是将经说法。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呢能够做呢应该护持这样的相续不能这个间断。如果现在自己做不到呢，发愿将来很快成为法师，对众生呢做利益，学修佛菩萨。我等大士释迦佛也是发菩提心，行持六度万行，获得端正圆满的佛果，唯都是呢为了转法轮行持的。是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是呢释迦佛的弟子，所以呢对于这个呢必须要重视，而且呢就是从将军说话的利益方面来讲呢也是不可思议的，人们都是呢追求福报想消除这个业障。那么将军说话的功德这么不可思议，而且都是呢大经大论当中佛菩萨亲口宣说的，非常可靠的， 而且从深深的因果的规律来讲呢，可以说一半的功德啊，一半的这个三发呢，没有办法跟将军说法的利益做比较的，所以呢，都应当自行发起圣戒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论党中上面讲第四种利的时候呢，中国巴大师就说成就建国。那么这个呢，在新译继续论当中翻译为成就圣戒，在旧译当中呢翻译为成就用尽。中国巴大师他老人家呢，把经典呢解释成成就建国。那么新译的继续论和旧译的继续论当中呢，翻译有不同，一个呢讲到成就圣戒，另一个呢讲到成就用尽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呢，我们讲第二个课范。第二个课范呢，发起诚实大师及法则，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了知，也是必须要做的。听闻佛法的，想依靠佛法得加持的菩萨伽罗呢，都需要行持的啊，都需要行持的。那么第二个课范内容呢，论党中就说到发起诚实大师及法则，如破切凡说、佛摩斯、支舍座等法则，上师祝福说因恭敬自因，古引欲发起大尊经，即因岁年大事功德及其深恩其大经众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讲了两个内容，就是发起诚实大师和发起诚实正法。那么首先我们就讲后者，就是想释迦佛当年传讲般若经典的时候呢，亲自负责发作当啊，是这样的。作为珍贵的祝福啊，尚且这样恭敬佛法的话，何况我们凡夫？所以说就是应当对正法呢，升起大恭敬、大的尊重心。那么需要了知，佛就是当时自己亲自负责发作当，对法有这样的殊胜的恭敬性啊，有这样的尊重性。在般若经上说，二十四尊自负四之左，皆驾覆座，自身系莲在前，如三昧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如其中啊，是这样说的。还呢，英光大师也说，梁以诸大乘经乃诸佛智母菩萨智师三世如来之发生舍利，究解众生之出苦自行，虽告真佛果尚须净法，累报恩罪缘不忘大恩，故涅盘经云，法师佛母佛从法身三世如来皆供养法，狂波的反复啊，是这样讲的。那么银光大师他老人家的开示的内容呢，就是说因为诸大乘经典就是出生诸父的母亲啊，是教导菩萨的老师，是三世如来的发生舍利啊，是究竟众生的出苦慈航，虽然已经真的了无上的佛果，还需要恭敬法。那么这是为了表示报恩罪愿不忘记正法的大恩德，所以说涅盘经当中说法是佛魔佛从法生，三世如来都供养佛法，何况我们波地的凡夫众生。所以说就是啊，说法的法师应当对于说讲的佛法呢发起恭敬诚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教验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后者，就是要随念大事的功德和随念大事恩德，升起一种大恭敬心和大的尊重性，是这样的。所以呢，后者就是要随念大事的功德和恩德而升起大敬重，是这样的。那么随念大事的功德呢，就是随念佛陀的深刻于种种的身边的功德。佛陀以身身边放大光明，边照法界众生，舍去不舍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又以欲的身边原因说法的啊，原因说法呢，让无量的众生都随雷得戒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又以义的身边编织一切众生的根基义乐，其和根基而传相应这个妙法，这样需要随念大师的深刻于种种身边的功德，确实不可思议，非常细节，都是呢为了有情现现种种的深刻于的这个身边，让众生呢得到真实解脱的安乐啊，是这样的。然后呢，随念大师的恩德呢，就是要意念我们能遇到一字一句这个佛法，也是佛陀的恩德，这都是呢师尊在印地为了救度我们发了无上的菩提心，以无量的苦心而求的妙法啊，确实是这样的。佛在华严经上说，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出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圣名而为布施，乃至成大菩提啊，是这样讲的。 还呢就是幽冥禅师在心佛注当中说到，和剥皮触髓而自私善歇，和突然复活而自愿传扬，身足欠灯立坑而未求半机，足桥气质清新而为沾花望啊，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说，本师释迦佛呢为了求得正法，曾经做过无量的苦行，为了可以说书写经典剥皮触髓，为了求得住心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依，即灭未乐，即啊四句偈，自己投缘复活啊，是这样的。或者呢，为了这个求法呢，佛陀自己的身体呢，钉入很多钉子，吃了这样的苦心。那么经历了这样无量的苦心，才获得了无量妙法而传给我们的。所以说，应当忆念大师的恩德啊，升起尊重心和升起恭敬心，这是应该的啊，非常合理的。而这样恭敬佛法和佛陀，会得到无量的功德。确确实会得到无量的功德。那么这个呢啊，我们依靠校正啊都可以做抉择。在仙阶经上面说，虚空边客量，大海深客扯，于佛其信心功德是难劝。从今自知菩提，用断恶趣苦，如以得利益，殷勤种福田，精勤不放逸，恭敬供养佛啊，是这样说的。还有呢，律章经啊上面说，于佛说皆住缘坟，成松供养未息时，皆得相拥三趣乐，甘露佛国最终得啊，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华严经上面说，皆佛子何人见闻一人如来无上正等觉，皆生巨大三根功德，此中功德于此众生修持无上菩提，具真实难言之巨大意义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总而言之，就像印光大师常常说的那样，佛法从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则得一份利益，有十分恭敬啊则得十分利益，就像这样。所以呢，对于大师的功德和恩德呢，应当常常需要意念自己啊相续当中培养尊重性和恭敬性。那么有了恭敬心，有了尊重性的话呢，那么一种这个缘起的规律，自己相续当中呢就会得到尊重的利益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的一组八年都能你背着那把人将几个能几万龙这把这边做人做啊主兄Om Ahom Banzhengarapamasardhom Om Ahom Banzhengarapamasardhom Om Ahom BanzhengarapamasardhomOm Ahom Banzhengarapamasardhom